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的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能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能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诽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读经完毕。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何广明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唯靠宝血。
广明叔也挺好的，没有问题。我记得以前，我很久以前在台北的教会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也是领会，那我说我们请某某哥，因为我们在台北的教会都说哥啊姐啊这样子。然后后来下来以后，我们教会的长老就跟我说，他说广明啊，他是你的哥，但不是每个人的哥哈，因为他的年龄比较大嘛，我年龄比较小，我说他可以称为他哥哈，所以我是这个心灵的叔，但不是每个人的叔哈。就他这样讲，我就想到以前我的往事。OK， 今天早上呢，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用这一个希伯来书哈，再次来分享一段的经文，这个题目叫做唯靠宝血哈。我想跟弟兄姐妹早上来思想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呢？你信耶稣最原始不是后来，是你刚刚第一次来到教会，或者你刚刚要受洗的时候，你信耶稣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我在教会牧会十几年，我会听到各式各样来到教会要想要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我当初随便我就想到什么，就列了几个。我曾经听过有些人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因为他需要一个心灵的寄托，因为觉得人生有很多的苦难，所以我需要有一个信仰或者一个宗教来帮助他，所以他把教会呢 把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当做一个心灵的寄托。有的人呢来到教会发觉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很美满，你会发现通常基督徒的家庭不是绝对，但是通常基督徒的家庭夫妻关系会比较好，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会比较好，因为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有的人羡慕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他觉得我要来成为基督徒。有的人来到学校呢，因为有些学校要把孩子你要送到基督教的学校，好像 WCC St. Andrew， 你一定必须父母亲有一方是受洗的基督徒，所以有一些人就带着目的为了让孩子要进 WCC 或要进 St. Andrew 就来到教会，也有这样的 一些朋友。 那也有些人喜欢来到教会，因为教会很庄严很肃穆，当然我们这个教堂稍微比较普通一点。那有时候你到 St. Paul Cathedral 到那个City 里面，我相信如果你第一次进去，你从来没有进过大教堂的话，你第一次进去大教堂，你一定会被那样的一个氛围，那样的一个建筑所震慑住。哇，你发觉这个教堂太庄严太肃穆，给你心里产生了一种非常无可言喻的一种感觉哈。所以有的人喜欢来教会，因为他享受哈在教堂里面的这样一种肃穆庄严的感觉。那我也听过有的一个小男生过，他为什么来教会呢？因为他觉得呀，教会的姐妹每个都非常漂亮娴熟，是做太太的好好选择哈，所以他要来到教会，希望在教会里面能够来交女朋友。我觉得这样的男生也不错了。我就说我的意思说，不论你进来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希望后来能够 transform 把它转化成来认识真正的信仰。就是说这些目的很可能是我们刚刚开始来到教堂的时候带着目的，但是真的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来到教会面前一个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先从会幕好来跟弟兄姐妹来谈这件事情。会幕是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在上帝带透过摩西带领犹太人出了埃及，要进到迦南美地之前，在旷野40年的时间当中，用会幕设立的会幕和设立了很多的条例哈。会幕是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要先从会幕来讲。其实我在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其实会幕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表，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表。我后面会再来讲预到底预表什么样的事情。我大家脑袋要出现一幅图画哈。会幕呢，在圣经当中，上帝在西乃山上交代摩西要建造会幕。会幕有一定的原则，它的长宽高，它的用的材料通通都有说明哈。所以会幕呢，它视为它的大小哈，它大小大概是22公尺乘以40公尺左右哈，只是大概高大概2.25米哈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这是它四围的帐幕哈，作为这个围墙，也就是说会幕是有个范围的哈，有个围墙把它围起来的。然后会幕当然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建筑，后面我们会有照片啊，不过我们先用脑袋先稍微想象一下。会幕呢只有一个大门，它没有侧门也没有后门，好，所以只有一个门可以进可以出。这个门呢当这个门进去之后呢就是一个外院，在外院当中这个范围之内又用帐幕又有另外又围起来另外一个地方，又围起来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帐幕围起来的地方呢当中又分为两个地方，叫做圣所跟至圣所，就是两间屋子，可以这样想，有两间屋子。那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就是一块很大的，你可以说是毯子，从上到下把它隔开，就两边其实是看不见的，就你进它有一定它的原则，一个幔幕隔开的，幕幔隔开。那在外院当中呢有祭坛跟洗濯盆。在圣所里面呢有金灯台、陈设饼还有香坛这里面的这个设施。在至圣所里面有约柜及法板，我下面有一张图，这个图可能不是非常的清楚，我们可以把这个灯先把它关掉一下，或许可以稍微的清楚一点。我想请弟兄姐妹要记得会幕的形式，我觉得会幕在我们信仰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一个象征。在这是犹太人在旷野当中他们怎么敬拜神哈，这是四围的这一个幔子哈，把它围起来。我说这个宽度大概有40多米，这个大概有22，如果没有背错的话22米。这个大门呢大概是9米啊，大概是9米。进来之后呢，这整个地方称之为外院，好，称之为外院。外院当中有两个设施，一个叫做祭坛啊，祭坛。一个叫做洗濯盆，然后这个当中有另外的帐幕把它挡起来的， 有两个房子在这个地方，当然也是木幔把它 盖起来的。这个里面呢又分为两个部分，这个是一个幔子，这边是圣所，这边叫做至圣所。至圣所就是 Holy of Holy， 最圣洁的地方，最圣洁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圣所，圣所进来之后呢，我刚刚讲有三样东西，右边会有一个金灯台，金灯台左边有一个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放的是饼，叫陈设饼。然后在幔子的前面有一个坛，叫做香坛，叫做香坛，上面有香点燃在那边。 幔子的后面就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具，叫做约柜，它叫做约柜。约柜的里面放了法版，就是上帝的手所写的十诫的两块的板子，好，两块的板子在约柜的里面。这是整个会幕的一个形式，就是这样。会幕在旷野当中是犹太人来敬拜上帝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他们敬拜的时候的方式是 OK， 会幕是犹太人敬拜或者侍奉神的地方。你记得当法老王问这一个摩西的时候，说为什么你们的神要带领犹太人离开埃及到旷野去？摩西的回答，但是上帝要他的回答说，我要让我的子民到旷野当中来侍奉我，来侍奉我。请问什么叫侍奉？我们的神需要吃东西吗？你要帮他拿，你要帮他递毛巾吗？有时候我们一讲到侍奉好像要做一些事情，其实侍奉就是敬拜。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讲到侍奉，其实就是敬拜，要让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来敬拜神。所以敬拜神呢，有敬拜神一定的仪式，特别在会幕的时期有一定的这个仪式。去敬拜神的人只有以色列人可以侍奉，就只有以色列人可以来敬拜，外邦人是不可以的。当然除非他先变成他接受了这个犹太教的信仰，不然他是不可以来的，他是不可以来的。所以他是单单只为神的选民，只为神的选民。那犹太人当他们来敬拜的时候，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来敬拜的时候，他们只能从大门进入，因为只有一个门。你记得耶稣说什么吗？耶稣说，我就是羊圈的门，从我进来的才是羊，偷偷进去的不是，就从别的门进去的不是。所以耶稣已经在用他的用这一个会幕来形象他自己到底代表什么，所以一定要从耶稣这个门进去的才是真正的进到信仰里面。所以会幕当中只有一个门，非要从这个门进出，你不能从那个幔子把它拉开偷偷爬进去，这个不算，一定要从大门进出。然后呢，进去献祭的人就是犹太人，他们必须带上祭物给祭司去献祭。就假如今天我来到会幕的时候，我得牵一头公羊或者公牛，都是公的，要牵到祭坛那里去，祭坛那里呢交给祭司，交给祭司。那谁可以做祭司呢？只有犹太支派当中的只有犹太十二个支派当中的利未人，只有利未人可以做祭司。那你提到立位，你说你会想到什么哈？通常姐妹们有时候你喜欢穿牛仔裤，弟兄也喜欢穿牛仔裤了哈。全世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厂牌的牛仔裤，大家知道叫什么吗？ Levi 就是立位哈。所以当你穿上 Levi 那个牌子的牛仔裤，那个就是立位人哈。不，立位人当然因为那个，我相信那个创办人是犹太的立位人，我相信是他是犹太人，是这个原因哈，是这个原因，所以他就取了立位。所以只有利未支派的可以当祭司，而不是谁都可以去当祭司的，是只有利未支派的人。那轮值的祭司呢，每一天要进入圣所，是圣所不是至圣所，要进入圣所去服事。比如说点的那个灯，那个灯点一点那个油会干掉嘛，那个灯是不能熄掉的，24小时365天那个灯都亮。所以每一天要有轮子的人进去添加那个油，还要把那个陈设饼要摆在那里，或者摆久了你要把它换掉，还要换陈设饼。还有那个香，香也要去加香料，这样那个香才会有烟出来，才会有烟出来。那每一年有一次，每一年只有一次，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服事。大祭司也就是在犹太在利未支派这些祭司当中再选出一位大祭司。这个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他可以把那个幔子掀开来，他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面见上帝，去那个地方去服事。按照经文的记载他们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的时候，他要穿特别的衣服，有祭司的袍，每个祭司都有祭司袍，大祭司有特别的大祭司的袍子，大祭司的袍子下面还有铃铛。那个铃铛呢，是因为当他在至圣所，你知道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当大祭司在至圣所里服事，他会走路嘛，一走路的铃铛就会响， 那一想在圣所外面的祭司就听到，哦，大祭司在里面还活着，你懂我的意思？因为万一，他进去他的侍奉不得神喜悦，就是说他带着有罪之身而进去的话，他很可能会被神击杀的。这是在代表一个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隔，就是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去侍奉神的。所以当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之前，他有很多的仪式，他要去洁净自己，然后他才能够进到至圣所去。如果他的侍奉是带着污秽的不圣洁的，神会击杀他的。所以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他腰上还绑了一根绳子，万一，神击杀他了，外面的祭司就把他拉出来，因为一般祭司是不可以进去的。不过圣经记载，我有特别去查了，圣经有记载，我印象中没有记载哪个大祭司在至圣所里被击杀，倒是没有，倒是没有。但是我知道有祭司他们献祭的时候，因为他们献祭献上了不圣洁的火而被神击杀的，在外面倒是有，在至圣所是没有。 OK， 这个是会幕当中的这一个情形。会幕当中我刚刚讲了很多的器具，这些器具到底象征了什么？从大门一进去，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祭坛。祭坛当然是献祭咯，比如说今天我来到会幕，我得带一头牛或者带一头羊到那个地方来献祭。献祭的目的是赎罪，就是将我这个犹太人，我过去所犯的罪孽，我透过这一只牛或者这一只羊把它宰杀之后，代表我的罪随着这一只牛或者这只羊的血流出来，我的罪就没有了，因为我的罪归在这一只羊或者牛的身上，这是赎罪的含义。我到现在记得，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大部分全世界的文化里面都有献祭的仪式的，中国只是因为过去五六十年来因为政局的改变，所以没有这些东西。其实在中国的古代或者在台湾，我们小时候我的母亲都还有到这个庙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嘛，还有到庙里面都还有这些仪式的，然后都有这些仪式的。然后祭坛在过去之后就有一个盆子叫做洗濯盆，我记得我在这里提过好几次，圣殿当中的这些器皿，每一个器皿它的长宽高都有记载，只有洗濯盆的这一个大小没有写，所以我说它预表这件事情代表神洗净人的罪是没有限量的，不然的话如果洗濯盆是有大小范围的话，代表它能够洗净人的罪是有限制的。 OK， 这是圣经当中透过一些文字或者数字的表达来表达它后面所隐藏的这些含义。所以洗濯盆是做什么用的呢？洗濯盆是给祭司或者大祭司要进入圣所或者至圣所去服侍之前，他要必须把自己的手跟脚要洗干净。 OK， 这个是洗濯盆在当时的一个作用。我们刚刚讲一进去圣所之后会看到右边有一个金灯台，你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我们今年一年都在查考约翰福音，约翰记载耶稣讲了七个我是嘛，他说我是羊圈的门，对，我刚才讲过的他就是那个象征那个门。耶稣也说我是世界的光， OK， 所以这个金灯台其实预表着就是耶稣的光。 OK， 不然金灯台在里面到底是做什么呢？它代表是神的光，所以耶稣就用我是这个代表来说我就是那个光。然后在金灯台的对面，就是进去之后的左边有一个台子，台子上面有放了饼，所以叫做陈设饼。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就说我是什么生命的粮，对不对？所以耶稣又在用这样的一个预表说我就是那个陈设饼。不过陈设饼当初摆在这一个圣所的意思，其实至终那个陈设饼是给祭司吃的，那祭司帮陈设饼拿下来之后他要把它吃掉的，他不是把它丢掉的，不是把它丢掉，他要自己把它吃掉的。然后再来到了正对，到了就是幔子的前面有一个香坛，有一个香坛，香坛上面当然点了香，有香就会有烟往上飘，香坛所象征的是信徒的祷告。 好，象征的是信徒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到一些比较传统的教堂去，比如说 St. Paul Cathedral 那些地方去，你就会发现他们有些在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点蜡烛的地方，你可以拿一根蜡烛点着了，把它插在那个沙里面，其实那个会有烟往上飘嘛。或者到一些更传统的教会，你到圣公会他们的那一个主他们的圣餐仪式当中，你会发现，或者天主教当中，他们的牧师或者祭司在领在分杯饼之前，他们要摇香，拿着一个香炉在那边摇，那个会有烟飘出来，会烟飘出来。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带我们家老大去，哎，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那个烟让他过敏。我就发现 OK， 但他的气管比较敏感一点哈。他有一个仪式哈，那个烟那个点香之后，那个烟往上飘，那个烟代表的意思就是信徒的祷告。所以你发现在圣所里面哈，一个是光，一个是生命的粮，另外一个是信徒的祷告，而那个祷告就是的后面就是幔子，幔子的后面就是这个至圣所，就是约柜。你会发现这个祷告就是向神的祷告，好，向神的祷告。是幔子再进去有约柜，约柜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既然叫约，当然就是一个有放约的这个契约的盟约的一个柜子，所以里面放的是十诫，十诫是两块法板，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讨论为什么十诫是两块法板呢？有一面写不下，所以写到另外一篇去，这常常很多人是这样解释。不过我听到另外一位牧师的解释，我很阿门他的解释。他的解释是说，因为打契约一定是打两份的，你打契约哪里有只打一份嘛？你跟另外一方打契约只写了一份，那这份给谁呢？所以你一定契约一定是一式两份，你拿一份我拿一份，大家作为共同的依据。所以同样的十诫法板为什么是两块？是两块一模一样的法板，这才是契约。而这两块法板放在约柜里面，它象征着神就在那个地方，它象征着神就在至圣所里面。好，这个是透过这个约柜的表达的含义，代表至圣所就是神的居所，神就在至圣所里面。所以为什么叫做至圣？就是不能再圣了，因为已经是完完全全圣洁了，因为就只有神可以这样来代表。所以这个是在至圣所里面的情形。所以整个会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整个会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整个会幕的意义呢，你想想看，当一个人从大门进去，我们要先问一题，你进去要做什么呢？进去就是为了献祭嘛，为了要赎罪嘛。献祭是为了赎罪，赎罪是为了侍奉。祭司献完祭之后，轮值的这个祭司会再进到圣所里面，进到圣所里面去。所以至终的目的哈，会幕好像一个地图，这个地图让我们一个罪人，我们本来在门外的，今天我透过一个献祭，而透过祭司的这样的一个仪式，而逐渐的我到了神的面前去，到了神的面前去。去到好像一个地图，引领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会幕是象征着神的同在，所以会幕是象征着神的同在。你说在旷野的时候神在哪里？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就是会幕，就是会幕。会幕呢，更是未来新耶路撒冷城的预表。这个所谓新耶路撒冷，不是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将来在天上的圣城，在天上的圣城。所以会幕是象征着在天上，将来我们将来到了天上，就是在那里要去迎接神的，要去迎接神的。所以会幕它象征的是人如何与神相遇的一个呈现，它提供我们一个方法，有罪的人到底怎么样跟圣洁的神可以相遇，就是要透过这样一个会幕的过程。所以透过赎罪，透过献祭，因此人可以与神相遇。 OK， 这个是会幕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那就同样的，其实会幕也是今天我们教会的一个预表。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其实来到教会不论有什么原因，但是当中有一个最基本 最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是绝对不可有任何的错误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来到教会，或者我们接受这个信仰，是因为我们要与创造主相遇，要与这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宰相遇。这是一个回家的过程。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我们都会有时候会想一件好玩的事情，到底人从哪里来。我记得当我跟师母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我就在想，到底为什么有一个生命会出现在我太太的肚子里呢？到底这个生命怎么来的？它不就两个细胞的结合吗？结合之后怎么会分裂出来更多的细胞呢？而且这个细胞是有生命，就是有思想的，是有思想，它不是单单一个物质的存在的。到底生命从哪里来？人的灵魂从哪里来？所以当我们去追究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有一位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他成为我们的创造主，成为我们的创造主。 OK， 所以为什么会信耶稣，是因为我们要与这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那一个对象，我要跟他相遇。这个就好像如果有一天我们走失了哈，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如果走失了，去出去旅行，哎，他不见了，他会很紧张，他会要想到找到回家的路，因为他要知道他的家到底在哪里，他要找到他的父母亲。所以同样的，我们人如果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我们不去找到这位创造主，其实我们就好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只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迷路。其实你知道，如果一个孩子他迷路，他不知道他迷路才是最麻烦的。他以为他就活在森林里面就挺好的，他就在那边活下去了。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在家里可能急死了，对不对？哇，这个孩子怎么不回来？结果他在那边在那边打猎哈，在那边生活得很开心，但反而很麻烦呢。OK， 所以今天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迷路，所以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自以为乐哈，我们活得很开心。可是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接触到这个信仰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条回家的路。这条回家的路就是与创造我们生命的主要相遇，要相遇。那不止与这位创造主相遇，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到底去哪里？我们常常说有人离开之后，我们说他们去 better place， 一个更好的地方。我常想，你怎么知道他去更好的地方呢？他一定要有个依据嘛，这个依据到底在哪里？其实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会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那个就是新天新地。我们需要为那个做准备，而需要为做准备，就是我们的罪必须要先能够被挪去，我们的罪，我们没有罪的人才能够到神那里去，到神那里去。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认识这位创造主，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寻求一个真理，就在寻求一个真理，就是到底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到底世界的真相是什么？许多科学家也在追求真理，他们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来追求这些真理，他们想去探讨宇宙的深处到底有什么，到底人从哪里来，他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看法。所以在19世纪有一个哲学家，他说科学家跟神学家都在追求真理，大家好像在爬一座真理的山。当科学家拼命往上爬的时候，当他爬到山顶，他发现神学家在那边已经等候很久很久了。因为神学家从圣经里面早就已经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可是科学家还在那边探究到底什么是宇宙的真相。所以为什么要信耶稣？我想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刚刚所提的，不论是交女朋友，还是说教会是一个很让人觉得很好的地方，这一切其实都是它的附加价值而已，那不是来到教会或者接受信仰真正的价值。所以来到教会或者接受信仰，一个真正的价值在于我们要与神相遇，我们要来认识，要来追寻这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来到教会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是为了别的事情，那难怪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会常常软弱的，因为我们把教会把讲道可能只是当作一篇很好的演讲，我参考看看，我听听看，我们并没有把追求神这件事情当作我们生命最重要最首要的事情。 有一次我要带领查经，有人弟兄姐妹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圣经上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 问我说牧师啊，这个到底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这句话很简单，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思想当中，这个先是优先的意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优先的去把神国的事情摆在我们生命当中最优先的地位。因为你会去求嘛，求就是祷告嘛，当你把为着神家的事情摆在我们祷告的最首位的时候，代表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不然我们想想看，在我们祷告的时候，通常什么事情我们一祷告就一定会为那个事情祷告的，那个事情一定会是我们生命当中认为最重要的，对不对？其实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每一次祷告当中我们就想到神国的需要，那可见的神国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追求那个最重要的，还是在追求那些次要的？其实现在的世代常常我觉得我们很容易是只要上帝的祝福，但是却不要上帝的本身。我觉得因为我们都谁不喜欢祝福呢，所以很容易嘛，我们上帝的祝福而且是看得到经历得到的，可是去追求神常常 不一定是那个最主要的。我想这是我们的人性，这是我们的人性。就好像这个有时看一个影片哈，这个爷爷呢去看孙女，你知道爷爷奶奶都是比爸爸妈妈更疼孩子的啦，去一定是带着这个孙女最喜欢的礼物。这个爸爸爷爷呢就带了一个礼物到了这个孙女的家里去小孙女叫孙女过来，孙女很开心爷爷来了，有礼物。过来之后爷爷说我送你一个礼物，拿着礼物就谢谢爷爷，讲了一声谢谢爷爷，就掉头就跑了，就跑回他自己房间去把他礼物打开了，因为他就玩那个礼物。爷爷想说拿了我的礼物就跑回房间去，也没有让我抱一抱，也没有来抱抱我，对，来亲亲我，就讲一句谢谢，当有礼貌了，就跑回去了。 OK， 我想今天我们的生命或者基督徒的生活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我们很可能只是希望上帝给我的礼物，但是我们却不要上帝。其实我们没有说不要上帝的，只是我们会忽略掉什么才是那个最重要的。所以常常圣殿我觉得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去追求的是追求上帝，是追求神。当我们追求神，我们自然会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的。这一切讲就是物质上的需要，但是我们常常会把物质的需要看得比上帝更重要。所以我巴不得透过这样一篇的正道，让我们再次思想，在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到底是追求神还是追求神的祝福。因为这是我们很容易，包括我在内，我们真的很容易，我们的本性当中就会去这样做的，就这样做的。所以为什么信耶稣我们来到教会要知道最重要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要认识这一位创造的主。那怎么样认识这位创造的主？我们从耶稣的工作来看，耶稣其实就是那位大祭司哦。在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里面，耶稣他就是那位大祭司，他是那位最伟大的祭司，没有比他更大的祭司了。这位祭司呢，他献上了他自己为祭物。我们知道在隔半年我们就要每一年有一次的这个受难日，今年应该在明年在三月底会是这一个受难日。受难日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日子。耶稣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因为他就是那个被献祭的羔羊，他就是那个被献祭的羔羊。耶稣又是那个宝血洗净人的罪，耶稣又是那个洗濯盆，因为那个洗濯盆洗净了人的罪。耶稣是光，是粮，耶稣也与人一起祷告。你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后我们都说什么吗？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对不对？你有发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谁与我们一起祷告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嘛，代表耶稣跟我在一起祷告才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嘛，不然你怎么奉他的名呢？对不对？是耶稣或者圣灵在与我们在一同在这样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又是那个幔子，
就是隔开圣所跟次圣所的幔子。马太福音记载里面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当耶稣断气的那一刻，耶稣说成了，他就头一歪，就死了，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经文马上记载一件事情，圣殿，因为当时圣殿还在，当犹太人建国之后，他们就把会幕，因为会幕是在旷野里面嘛，他们常常 要迁徙，所以一迁徙呢，就把会幕的帐幕就把它拆掉，拆掉以后到了新的地方落脚点，又把会幕又搭起来。可是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城就盖了圣殿，就盖了圣殿，圣殿的形式完完全全就是会幕的形式，完完全全一样，只是把它放大了而已，只是放大而已。所以在马太福音记载，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圣所当中的幔子，就是那个隔开圣所跟次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你注意马太的记载哦，从上到下裂开来了。为什么要马太 要写这句话呢？耶稣断气跟圣所里面的幔子断开，而且还是特别写从上到下，反正幔子断开就好了，为什么从上到下断开？其实圣经的很多的话它后面有很深刻的含义，它象征着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这个幔子，这个拦阻已经没有了，因为这个拦阻透过耶稣身体的拨开，这一个幔子就断开了，而且断开呢是从上到下。为什么从上到下？因为是神的工作，神在上面，所以从上到下断开来了，代表神开了一条道路，以后自从耶稣以后，圣所到至圣所的路再也没有幔子隔开了。 OK， 所以它象征着耶稣带领我们从会幕的大门进去，这个大门一进去就一直通到了至圣所了，再也没有拦阻了，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啊，所以至终带领他的子民，带领我们进到了至圣所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跟天父祷告的原因就在这里，今天我们非常有把握，有一天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一定会到天上的家乡去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因此在经文后面两段经文，刚刚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就提出了很多的勉励，也提出了一些警告，说你发现既然这位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会幕当中的每一件器皿所象征的含义，代表耶稣已经可以带领我们从会幕的大门就一直通到了至圣所了，如果这条路已经被打开了，如果这条回家的路已经铺好了，那今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呢？我们就更应该用诚心跟信心来亲近神，因为这条路已经打开了，这条路过去是封闭的，过去是不通的，我到那边无路可走，可是今天这一条得生命的道路已经被打开，所以因此我们应该很诚心的，很有信心的就走上这样一条的道路，并且我们要坚守指望，毫不动摇。其实这条道路已经打开了，我们也走在上面，但这条道路常常不是很容易走的，所谓不容易走是因为有很多的拦阻会拦阻着我们走上去，这个拦阻不是来自于神，这个拦阻常常是来自于我们的老我或者是撒旦的攻击。有一天我来带查经的时候，很多有些弟兄姐妹就问我关于苦难的问题哈。其实基督徒还是会有苦难的，基督的苦难有些时候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操练，锻炼我们的信心，也有些时候是撒旦拦阻我们，不让我们去亲近神的，借着苦难让我们对神产生怀疑，好叫我们离开神。其实希伯来书这边提出的警告就是这样，希伯来书的写成它的对象是当初有一批人，他们可能是犹太人，在犹太教当中后来成为了基督徒，跟随了耶稣，可是当他们跟随耶稣之后有极大的逼迫，来自于犹太人的逼迫，所以使他们觉得这条路走不下去，为了避免逼迫，哎呀算了，回头吧，还是回到原来的犹太教里面去。所以这个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警告他们，就提醒他们要坚守指望，毫不动摇，因为这一条路已经是被打开的， 而且还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哦。我记得最近如果各位注意脸书哈，师母在如果你有加师母的脸书的话了哈，或者在微信就或微信上他也有放一些，在澳洲最近有一个比赛哈，叫做太阳能车比赛，绝大多数澳洲人都不知道，好，太阳能车的比赛每两年一次，就是那个车子是完全是太阳能板啊摆在上面，今年呢有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的队伍来参加啊。又好像又有中国队来哈，要从达尔文一直开到阿德雷德，全长大概3000多公里。哦，我想我们都知道达尔文在哪里哈，澳洲最北边要开到澳洲最南边哈，3000多公里。那我们师母的弟弟的女儿啊，代表美国的伊利诺州香槟大学哈，他们大学组了一个队来参加，都是大学生了哈，我就发觉，大学生有一个特，他们这一队哈，因为他们是经费比较拮据，他们并不是有很多的厂商支持他们，所以他们住的很便宜，吃的很简单哈。当然，因为算是我们的侄女嘛哈，侄女当然我们要照顾他们一下。我就发觉这个队伍，我们做大人哈，很提心吊胆。哎呀，我们下飞机的时候，我就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哈，下飞机就他们来了7个人。一开始他在美国就问我们的侄女说，哎，我们在这里要不要去接你，他说不用来接他。那后来说哦，他说他们车子出点问题，说我们还是去接他好了。还到了机场一接，发现他们有7个人再加上行李，我们开一辆车，他们租一辆车哈，我们两辆车后来怎么塞行李的，那个行李全部塞在后座的下面，就已经塞满了，塞在那个后座的那个放脚的地方，所以他们脚是盘起来放在行李上面。我就跟师母偷偷讲说，哎，我们要来不接他们的话，他们到底要怎么走啊？你懂我意思？要不来接他，连行李都没有地方放了，不要说这个。我想，哎呀，这些年轻人待会还要跑到达尔文再开太阳能车下来，他们能够完成吗？哦，心里很紧张。不过毕竟年轻人这个虽然考虑不清，但是还是蛮有毅力的了哈。昨天他们终于哈从达尔文已经开到阿德雷德了哈，看到阿德雷德。我相信在他们的过程当中哈，一定会经历过很多的挑战，一定会有很多的挑战。那个太阳能车我第一个想到他们有前导车，还有后面一辆车要跟着嘛，因为太阳能车不可能开太快嘛，而且开完太阳没有了，车子就开不动了，对不对？你有想过开一半车子不动，停在马路高速公路中间要怎么办吗？所以前面有前导车，后面有这个，而且还要比赛，要看第几名，对不对？而且太阳能车为了要快速要减轻重量，所以只有一个人开，驾驶座很小，而且里面没有冷气，而且为了减少风阻，那个盖子就是要全部盖起来。如果你上网去看一看那个脸书师母放的那个脸书的照片，那个盖子每一辆车都要全部盖起来，而且还要戴着安全帽，因为怕车子出意外嘛，因为澳洲很强调安全。你知道达尔文的温度多少度吗？40度。我们不要说达尔文，不要说你坐在那个太阳能车里面，它完全要靠太阳晒。你坐在你家的车子里面，然后不开冷气，停在车道上40度，你试试看你能够待几分钟，再戴上安全帽。哎呀，我就想这个年轻人会不会中暑啊？所以我相信他们经过了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困苦，而且年轻人考虑不会很周全，金钱又不够。我在想他们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开始抱怨的话，这个团队大概很难走下去，对不对？开车人说，你不知道我多辛苦吗？我在里面汗流浃背都快要昏倒了，你们他每个人都讲自己的辛苦。你就会发现如果这样子做的话，这个团队大概很难走下去的。就他们至终完成了，我相信他们当中一定可能难免会有些沟通的过程，但是至终他们完成了。我觉得他们把这个目标看得很重要，为了要达成这个目标，再辛苦大家也要彼此忍耐，彼此接纳，要彼此扶持，要完成这个比赛，对不对？其实我想我们的信仰群体教会就是这样子啊。有一天我们全教会至终都要到神的面前，要到至圣所去面见神的，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在当中，哎呀，我好辛苦，你不知道我做这个服事多辛苦，那个人说你不知道我做这个服事多辛苦的话，我们大概这个教会就很难大家同心合力一起走下去。所以希伯来书才会鼓励我们在这里彼此相顾，要激发爱心，我照顾你的需要，你照顾我的需要， 这个才是一个教会群体当走的路。而且后面有一句，在整本圣经里面出现这么一次，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所以可见的已经有一批人停止聚会，已经停止惯了。其实如果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教会，看看我们的四周，或者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周围的信徒，有没有停止聚会的呢？我相信我们会发现有的，对不对？因为很可能聚会要付上代价嘛，礼拜天早上来聚会，礼拜六晚上又小组，哎呀好辛苦哦，我家里还要带孩子，我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就问一件事情，到底信仰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追求信仰是为了认识这位至圣者，认识这位造物主的话，他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我就应该把教会、把信仰的事情摆在我生命中第一位，对不对？其实做一个传道人，有时候会跟不同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一些朋友谈到信仰的事情。有些人，当大部分是慕道友了，他会跟我说：“哎，星期天有空我会去教会。”我心里想说，上帝有空也顺便照顾你一下也好了，同样嘛，你顺便的，上帝也顺便嘛，对不对？我想，但是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应该做的是，我相信至少从小哈，我们家的孩子，我教育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星期天除非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事情，不然的话星期天是不用讨论的，就是来教会的，这个是不需要讨论的。就好像我们家的孩子在当初在交女朋友的时候，我说我爸爸妈妈只有一个条件，他必须是基督徒，其他事情可以讨论，但这件事情不需要讨论的，你知道我们的这个 OK。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界限已经定好了，星期天最重要的就是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生的很多的这一些顺序你就理出来了，就理出来了因为停止聚会停止久了，你就停止惯了，你觉得信主就好了嘛？反正我在家里也可以敬拜神嘛。特别现在网上一打开，有网上敬拜教会，你知道吗？我网上也可以敬拜嘛？那为什么一定来教会呢？所以这跟前面有关，因为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一团木炭，二三十颗木炭在这边烧，你把当中一块木炭拿出来摆在旁边，你猜哪一块木炭会最先熄掉呢？一定是拿出来这一块木炭。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给自己一个理由，一个借口，哎，我在家里敬拜就可以了。你试试看，你不要一年的功夫，你大概这个信仰就失落了，因为你缺乏团队的力量，缺乏彼此相顾，一起激发爱心的力量。所以聚会不可以停止，这个是恒的关系。当然聚会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圣经的教导，就好，这都是我们不可停止聚会的原因。当然他提到一些警告，这个警告是说不要故意犯罪，轻看耶稣的牺牲。他的希伯来书提出了好几次，六次的警告。他警告的目的是说，你看我们的耶稣为着我们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而我们却把耶稣所付的代价当作稀松平常，不当一回事，而且还去故意去犯罪。那你猜这一位上帝他会怎么看待这个人呢？很简单嘛，对不对？所以这边就说神会审判的，神会审判他，特别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何等可怕，通常我们教会里很少讲到神的可怕的那一面，对不对？我们都讲神慈爱的那一面，但是我们不要弄错，神有他令人畏惧的那一面，神的确有令人畏惧的那一面。神不容易发脾气，可是当神发脾气的时候，那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你从旧约圣经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神蛮有恩典，他很少发脾气，可是当他要审判人的时候，那个结果是非常非常可怕。所以这里希伯来书鼓励每一位信徒，我们要看重耶稣的恩典，你看到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今天我们该怎么样来回报这一位为我们牺牲的主。我记得谢斌牧师，因为我周报上有写，我哥下下周我会到大陆去，我会去跟谢斌牧师会见面。我就记得谢斌牧师他在走之前，他说去侍奉神是应该抱一个什么心态，他说抱一个还债的心态，就是我们欠了耶稣的债，因为耶稣拯救我们，对不对？这个救命之恩我们要怎么样还呢？用还债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他看中了耶稣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摆上。 那至终后面提到说，再有一点点时候，那个日子就来了。这个一点点时候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也就是马太福音说，忍耐到底，终必得救。这条道路我们走在上面，有一些苦难，有一些引诱，甚至有些软弱，有时候后退。但是在这个地方，他鼓励我们，在一些些时候，耶稣基督就再来了。到那一天，我们就要真的亲眼见到耶稣的容面，我们就要亲眼见到那荣耀的上帝，我们要亲眼见到荣耀的约柜。因为启示告诉我们，天上的圣殿开了，约柜在其中，所以有到那一天，我会亲眼见到那个天上的约柜，那将是一个荣耀的约柜。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当我们从会幕的门进去，我们是靠着耶稣为我们铺出的这一条道路，一直到了至圣所。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或者应该讲每一天，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为什么要信耶稣？到底在我生命当中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最基本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认识这一位至圣者，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我相信这一点永远是摆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他是第一位。而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其他的东西其实是附属品，因为有了耶稣才有耶稣的祝福。所以千万我们小心，不要只有耶稣的祝福而失去了耶稣。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到至圣所，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只有宝血。这首诗歌在我们教会应该是第一次唱哈，它不是太难，但是但是因为第一次唱，所以我们请这一个诗情先弹一遍，好吧，从头到尾先弹一遍。何能把我罪洗去？单单只有耶稣宝血。何能使我得痊愈？单单只有耶稣宝血。每哉此泉一洗，我罪历去无疑。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会幕当中的每一样器皿的含义都应验在主耶稣你自己的身上。你是那位大祭司，你献上自己为祭物，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你是生命的粮，你是世界的光，你与我们一起，你带领我们一起祷告，至终引领我们到至圣所里面去朝见天父神。主，我们为着这一切的恩典来向主献上感谢。主，让我们求圣灵来带领帮助我们，来看重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作，让我们看重主耶稣为着我们得救而付上了何等的代价，而因此叫我们心甘情愿地跟随主，也让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生命，更像主耶稣的样式。主啊，愿你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